就一般情况呢，我其实都会开直播的，只是上礼拜没开，就是这一次我出国玩，去菲律宾的薄荷岛，去潜水，假如你有追我 IG 的话，应该会看到，就是我潜水遇到超级大只的金鲨，哇，真的是吓死了。哎，不然我来聊一下出国的感觉好了。贝爷安安，我在报告地狱里过年，人生艰难哦。这样我准备要说我爽的故事，会不会会不会越看越不爽？怎么可以这样？会留档吗？我会转到那个贝克书生活频道啊，忘了用，太久没开直播，没有用到贝克书生活啊。我档案会用到那个贝克书生活频道，或是隔一个礼拜我会放在Podcast 那边。那当然因为那个直播留档呢，就是会影响那个演算法触及率，所以我现在的直播呢都不会，应该说我会用不公开啦，你仔细找播放清单应该还是会看到，但大部分情况我都会转到贝尔叔生活频道，所以你可以在那边看到，会留档。然后伊等不要再抓我脚了。然后我要说什么勒，今天我先聊一下，你知道这两个礼拜啊，我去菲律宾，其实重点在潜水啦，只是刚好时间压在那个，就是要去，就刚好可以跨年这样，就是原本也没有想说，跨年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就是觉得就是你知道我一把年纪了，就之后跨年真的几乎都是在家里，不会特别为了要跨年去过这个节庆，但这次我觉得，原本的行程都是潜水，就是重点在看那个很大只的金鲨，就是哇，真的很大只它差不多应该一台公车那么大吧。所以在你面前游，所以你可以跟它不能去主动碰它，但它来主动碰我，所以就过来撞我，所以就整个被它撞到我那时候吓死了，就超大只的，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它的嘴巴张开应该很容易可以把我整个腿给吃掉吧，但它不会吃人啊，它是吃浮游生物。反正就是那个觉得那个体验很壮观。就我们这次出国呢，出国玩重点在潜水这件事情，那也是重点去看金鲨。就我女友很想要看啊，那我是也蛮喜欢潜水了，所以就是一起去看。但没想到呢，这次的出国我觉得跨年还蛮好玩的，因为你知道我原本的认知是。去菲律宾嘛，那其实菲律宾，可能我去薄荷岛，所以它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那边真的是文明度很低，呵呵，就是真的蛮落后的，然后晚上也蛮危险的。但因为那边是观光区，就我去那边的地方我们是住类似海滩那边，靠海滩，超多欧美人的，就是很多欧美人士啊，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不是特别看什么烟火的跨年，感觉应该不会特别漂亮，呵呵，就感觉不会特别好看或者什么的。结果反正我女友就是很想要跨，我说好，我们就跨，反正都出来了，就是好，我们跨年去感受一下在国外跨年的气氛。结果我没想到我去感受，我们在12点之前吧，就人都没有在聚集，我们9点就去吃饭。就去那个沙滩上的随便一个餐厅吃，到处都说只剩酒，就是吃的都没了。我说哇，那么早收，我说 OK 没关系，我们终于找到一家，终于可以吃，我们那边吃。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会蛮无聊。然后那个手机网络搜寻又很差，所以就等于是可能在整理照片嘛，就是在那边打发时间。然后用到一半，时间差不多10点多了吧，人开始慢慢有点聚集了，但就是。它你可以想象它有点像是一个海滩上，就是长长的就很多街景，怎么讲，很多商店，那也很多欧美人就这样走来走去，也有很多菲律宾当地人，就是可能店家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就只是可能就是放个烟火，可能蛮无聊的。就走前面有人在跳舞，然后我就想说好像蛮有趣的。然后我就跟我女友说不然我们买个酒，然后我们去跳舞。然后因为那时候还蛮早的，就离12点还很久，所以它算是一个蛮早期的时间点，你知道，就是可能10点而已，就很像夜店刚开始只有三五个人在那边跳。然后因为你知道我女朋友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所以我就说，哎、欸，不然我们去跳。然后女友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之后就是我就觉得啊，都来了，那、啊、我们都出国了，好不好？就好好开心一下。啊，我女友是完全不会跳舞了。啊，我其实也很久没有跳舞了，就是我之前跳是大学狂跑夜店的时候。这应该在我之后感情史会讲，反正就我很久没有去那种类似夜店跑趴的那种局面的，所以我就说啊，管你的，我就直接拉着我女友就下去那边乱跳，然后跳跳跳，哎、欸，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很有那种户外夜店的氛围，就是觉得还蛮有趣的。那可是因为跳的时候，我那时候带着单眼相机，因为我就想要记录一下可能跨年的过程，但就是很重。然后我女友也背了包包，就其实蛮重。然后我们再跳个二三十分钟吧，然后人开始慢慢有点聚集。就原本可能大概它是一个沙滩，然后也不是特地搭的什么一个演唱会舞台，它就只是你就想象你在巴黎老街，你那边逛的时候，它是沙滩，巴黎那边沙滩的一个店家的前面摆一个超级小的舞台，然后有 DJ 那边 drum beat 那边。咚咚吱咚吱咚吱，然后前面可能就几个路人，那么加起来十个不到，在那边跳舞。我觉得啦，假如是台湾人，在那个场合，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跳，就可能就是喝芒的人才会在那边跳。但是欧美人比较热情，所以他就也在比较多人在跳，就是也是十几个，因为可能有太早。然后我就跟我女友说，哎，不然我们就先把东西拿回去放，我们再过来跳，不然我背着一个相机包那边跳，妈真的蛮像智障。实在是跳得很挤啦，就是觉得哦这样很卡，然后我们就回去把东西放一放，然后我们就去之后回去那个我们因为我们要走到很后面很底才会到我们的住的地方，那过程中也会看到有些地方在架舞台嘛，就发现哎好像我们第一个遇到那个跳舞的地方比较嗨比较有趣，然后我就觉得那不然我们放完东西就回去那边跳了，就放完慢慢走回去，人开始真的聚集了，那时候差不多快11点的时候，就原本10点多嘛，然后差不多快11点我回去的时候，哎，真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直到我们那个第一次跳的那个地方，哇，人已经变得不是只有十几个，可能就是二三十个人吧，甚至三四十个人，然后酒吧也是爆满，就是你要买酒还没等很久，然后我们就先去也是再去点了两瓶酒，然后就下去跳。哇，干真的是跳到出水，就是我很久没有跳舞，他们跳那么久，我觉得那边跳多久，我跳了，我们从11点跳到凌晨1点多，反正就那边一直那咚吱咚吱咚吱咚吱，都很嗨。然后跳的过程中呢，就是看到什么，反正就是因为我女友很不敢，然后但我就是拉着女友那边那边做一些智障的动作嘛，然后跳很开心。那欧美人呢，其实也很热情。之后他们就是会可能会跟你一起跳啊，所以我就跟他一起跳，我们就可能围一个圆圈啊，之后谁那边要 solo， 我们就那边乱叫，反正我觉得其实蛮嗨的，就是很久没有体验那种年轻人的感觉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次的跨年其实蛮不错，之后其实烟火也蛮漂亮的，因为平常看烟火可能就看101嘛，或是看什么那叫什么大道城嘛，就是看那些烟火砰砰砰砰。可是在那边其实它烟火也不是非常壮观，它是烟火就像非常的就是很像一般人就是我们一般路人可以放出来的烟火，但是因为它是在海边，然后又搭配那个叫什么椰子树，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我看的方向和方位来看起来还真的蛮漂亮的，然后搭配的音乐动之动之后，大家都很开心很热情，然后那边 Happy New Year 的时候很嗨，就没有那种很要讲不讲的感觉，就是每个人都哦乱叫乱叫乱叫，就是有种可能酒精也有催化，所以就当下真的觉得很开心，就是觉得哇，这是有点像是我没有预期，没有预期去国外那个海滩跨年，菲律宾波尔岛跨年有这么开心，我的预期是期待值很低的，就觉得应该没什么吧，结果没想到哇，还蛮不错的。就是我觉得蛮开心的，我女友也蛮喜欢的，虽然她第一次跳，然后一开始说不要了，我不要下去了，然后下去之后是跳到我就说哎、欸、我有点累了，已经12点1点了好不好，就是已经快一点了，原本12点跨年我就想说跨年完嗨完就回家了，因为有点累，因为也忙一整天嘛，我记得那一天是怎样，那一天是白天潜了一整天的水肺潜水，所以其实体力也是有点透支啊，中间好像也没睡，然后其实蛮累的， 但我女友还在那边很开心啊，那边点头点头的，还蛮好笑。然后有个欧美的女生大妈吧，就是大妈，她一直要跟我女友跳舞，然后 OK 我就看他们跳，然后她一直拍我女友屁股，我是事后才知道，我说哇，这大妈很好笑哎，而且大妈还跟一个哇六块腹肌的年轻欧美帅哥直接拉机，我说哇大妈玩很开哦，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之后跳到那个音乐，不知道是不是突然停电，他就突然就全部都按掉，所以没有音乐。然后我就觉得，也终于要结束了，还蛮开心的。但是那个我旁边的欧美壮汉吧，蛮快的，然后他就去那边自己配乐，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所以我就跟他那边一起那边智障，那边日日日。然后我觉得蛮好笑的，然后被我女友拍下来。反正我觉得放到 IG 啊，我觉得真的是在国外跨年的感觉挺不错的。金沙也真的蛮好看的。假如大家你会去菲律宾的薄荷岛玩的话，真的是宿务啦，金沙其实在宿务，你会去菲律宾宿务玩的话，真的蛮值得去看的。而且它不太需要什么潜水能力，你只要带个那叫什么救生衣，然后带个那个面镜啊，其实你就可以玩得很开心了。就它其实你不需要下潜，因为它都在很浅的地方，它就在上面而已，就是它就浮在上面，只是真的很壮观就是它真的好大只哦。就是我原本是想说，就是可能会隔一段距离啊，你不会那么近，就会近到它直接撞过来，然后近到你会那个金沙，他说至少有巴士或是一台休旅车的大小啊，小只一点是休旅车大小，大只一点就差不多一台小巴士或是大巴士，真的是很有压迫感。我们是用 GoPro 拍的过程中就觉得，就拍你看那个画面，我会觉得好像很小只，但实际上在面前真的很大只。然后他往我这边撞的时候，哇，我真的是吓死了。然后还有不小心把我女友的那个比基尼撞掉，然后女友比基尼的上半部那个胸罩那边，他撞到后面，因为那个金沙它好像皮肤是有点粗糙的，它经过的时候好像就不小心的，然后你有比基尼撞掉，我整个觉得你在干嘛？就是它靠超近的，你怎么不看？他说我比基尼掉了，我在那边帮他绑，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笑的。然后可是因为它皮肤有点粗糙，所以被撞的时候，我看我女友的皮肤吧，好像是右手吧，整个摩擦到很像被刮伤，就是哇这么可怕，我觉得真的是蛮棒的体验啦。然后我又学到一件事，就是在菲律宾玩，我学到一件事就是哇，菲律宾人真的是很爱迟到。然后我搭那个他们的船班迟到了一个小时，然后各个的活动都是迟到一个小时起跳的，当然有些比较准时，但大概八成都是迟到。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会那么爱迟到，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好像它是他们的文化之一，就是有一个叫菲律宾时间，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哇，看真的很扯，就是反正迟到到我真的觉得很夸张。他们超爱超车的，就是我搭他们嘟嘟车还是什么计程车那种箱型车，哇，干那个鬼切是真的是没在跟你客气的，他们就是扒一下棒就进去了。就是很多那个切入的角度，我都会觉得，哇！我一辈子开车不会这样切，就是对向车子来车，大概距离才20公尺，还是10公尺多，他照切咻咻就过去，我真的就，干你这台车加速其实很慢你哪来的信心？然后有一幕我觉得哇印象深刻，但我都那些都没有拍下来啊，因为我没有要拍 vlog， 因为这次就是出去玩，就是好好的放松，然后我就看到哇，前面三台车挡在前面，干对向就差不多50公尺，就有一台迎面一台汽车就要过来，干他妈直接给他切过去，时候差点撞，我觉得哇好屌，我就觉得哇这是，而且不是个案哦，就是很我们搭了应该至少有个有7到10次的嘟嘟车或是计程车，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给他抄，就是88抄，只有到最后一次我们要回饭店，是回饭店吗？还是回宿务？反正就是最后几班车，那个才没在抄车的，那个乖乖开， 然后其他都不知道在超三小，我真的觉得哇，好好不能接受。所以他们的地真的很烂，真的晃到我都快吐了。我就觉得很奇妙的体验啦。然后他们也没什么路灯，就是在菲律宾，可能我去的那个地方宿务嘛，比较可能比较落后一点吧，就真的路灯超少，所以在那边计程车在开，在我们知道我们那时候回去了，准备要回台湾的前一晚，我们先在宿务待，因为我们原本在薄荷岛嘛，然后回宿务，哇，那一趟路程是全几乎没什么路灯全暗，我真的觉得他可能会把我们载到去卖掉之类。就有点可怕，我就看我是有点担心，但因为我的手机那个网络不稳，时候也快没电了，所以我也没有特别仔细看。我看我女友从头到尾一直在看那个 Google 地图，她一直看她有没有走对，她很怕被卖掉。然后我觉得蛮奇妙，然后前一晚住的地方超像监狱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找这个地方，反正就是那个建筑物就全白，时候，很像集合住宅，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哦，它很长条的时候很像套房，一大堆，一层楼就是几二三十个房间吧，然后就是整个七八层吧，然后你可以从它中间有个那个叫什么中廊吗？你可以往下看，反正超像监狱的。我然后住进去，我觉得很不舒服，就最后一晚我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就只是分享一下，就是啊，我没开上礼拜没开直播，就是因为我出国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看大家说什么，我准备聊一下今天的主题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菲律宾，哎，对，菲律宾。想问贝叔大大要筛选出适合长期交往的女生，以及背大自己的标准什么意思？哦，你啊，背大自己的标准哦，好，等一下再回。好 ，OK，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啦。那我们主题聊完再开始回问题哦。约会这样约就对了，就是我们今天聊约会要怎么样约，好不好？首先呢，这个约会呢，我们要约会之前，我们会去提出邀约嘛，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只要你要去提出邀约这件事情，这个邀约本身呢是不能用假装成朋友的方式邀约，什么意思？就是有点像是，我有事需要你帮忙，我们可以出来喝个咖啡吗？哼，或者是什么？我有免费的票，你想要看这场电影吗？或是我刚好朋友开餐厅，要免费请我吃饭，你要不要去吃这个东西？免费的，就是你都会用一种不是由你自己来出发也邀约他，而是用其他的人事物，就是其他的事情，可能工作啊、可能需要他帮忙，可能免费的利益诱惑，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假如是这样的邀约，那对于我来说那样不叫约会，你那样有点像是假装成朋友跟他有机会单独相处而已，而不是真的是他给你泡的约会。什么叫他给你泡的约会？就是我这个约会可能是我想要去看什么电影，我希望你陪我去，我想要你跟我去，或是我想要跟你多聊一点，我对你很好奇，或是当然不会直接说出来什么我对你很好奇，可能会说我希望你陪我去看这部电影，而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好像很好看，你有兴趣看吗？你懂吗？就是一样都是邀约看电影，但是一个是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看这场电影，和你好像就是这部电影好像不错，你有没有兴趣我们一起去看啊？这是两种不太一样的感觉，或是我以前啦，我蛮常做的邀约会是我准备做的事情，可能。我要去 IKEA 买家具，我说，你要陪我去买家具，什么什么的，或是我想要去看书，我以前蛮爱看书的，我都会去书局泡，我说你要不要陪我去泡书店，然后泡成品书局，就我要去看什么书什么的，或是我想要去逛一下，就是非常的无聊的事情，就这件事情绝对对于女生来说，她一定没兴趣，或是她可能会觉得不好玩什么的，但是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应该是不管任何的约会场面我都可以把它搞得至少不会太烂，那重点就不会放在是约会这个行程要好到吸引他，而是你这个人去吸引他， 所以我会觉得你只要最一开始的邀约约会这件事的出发点，你是用行程去吸引他，而不是用你这个人去吸引他。你不是很明显的跟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这个人出来，就是意图不是这样的话，那，你约会上也会变比较卡。但假如是用，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做某件事情，我想要你陪我去，然后他还愿意出来，那其实就是他愿意给你泡，他愿意看你怎么样去呈现自己，吸引他，他愿意给你一些机会，而不是假借别的名义，可能看一起看演唱会，因为他你知道他喜欢哪个明星，所以你特地去抢到两张票，像这种我都会觉得，确实你们有单独约会的机会，但是你也会做得很卡，因为他对你的认知可能还只是在朋友，但因为票太诱惑了，所以他愿意出来，但他不是因为你出来，所以我会觉得约会的前置动作你要先去可以去做到让对方会愿意为你这个人，他愿意多了解你或是对你有好感，愿意为你这个人出来约会，我觉得这是基本要做到。那至于怎么做到呢？这就是另外一个功课啊，这不在今天的主题，因为这样讲就会讲很多。好，那 OK， 那我们今天就是你已经可以做到，你把自己抛出来，他愿意会跟你这个人出来约会。那约会要怎么约呢？我先喝个水啊。你干嘛？就你已经可以跟这个人约会了。那我会觉得呢，第一个就是行程去排你擅长的，或是你喜欢的，然后或是你们两个可以互动的。那当然，我觉得尽量你排的约会行程是只要一个就好，然后那个行程是大方向，它可以时间点也许是放在可能下午晚上的时候，那晚上也不要太晚。那我觉得下午晚上的时候是比较最佳的时机。啊，假如早上的话会比较，会比较累啦。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还起不来。就是下午晚上的时间，然后约会的行程会是你喜欢的，像我喜欢看电影，所以我一般来说我排的约会会是吃饭，一定要吃饭，然后再看电影，不会只有纯看电影，因为纯看电影你其实没办法交流，因为我们约会在重点在交流嘛，然后和推进肢体接触嘛。所以你可以去做，但你不用学我啊，只是我蛮常做这个，或是去看展览，就是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可能差不多三四个小时就够了，因为再长，可能对方会有点累了，然后你可能也会有点累了啊。所以我会觉得差不多抓在三到四个小时的行程，这样就够了，不用去想说要很多 Plan B 或是什么，你要先去场刊。或是要先去怎么样？怎么讲？就是你好像要规划一个很完整的行程，这样代表你很重视或是很慎重。我觉得不太需要，就是你约会上，你只要有一个行程，然后那个行程是可能你蛮常做的活动。那我不知道你会蛮常做什么活动，但在家打手枪那种就不要跟我讲了。反正就是基本正常的活动，你可能去 maybe 去跑步啊，或是这些也可以当然当约会。但我觉得比较保守一点的，当然就是约个吃饭啊，去可能去逛个街，看个电影也可以啊。我觉得比较保守，或是看展览啊，那或是我想想还有什么可能可以做，或是去做陶艺啊，或是去可以一起做互动的活动，你都可以去想。就是这些活动是你可能你本来就有在关注啊，你也有兴趣的，那不要去想说就是去做女生喜欢的事情，因为。你的活动是你擅长，你有兴趣，你有热情的，那你在那个活动上，你就很容易去分享相关的东西，你而不是你去一个可能是为了配合对方因为对方喜欢啊，你去他喜欢的活动，但你不熟啊，你只要讲话又是卡卡的，那你只会更卡，因为那也不是你真的有热情的事情，你是为了他这个人，而不是你知道，就是那个东西不是你真的想要去做的。我会觉得约会的活动以你自己为主去安排，然后再来是行程上，因为我有些学生啊，或是 maybe 粉丝，大部分实际上是学生啊，就会说什么他应该要注重什么这个约会可能会有什么状况吗？我想要先去场刊吗？会不会天气不好啊？或是时间安排不够啊？或不够紧凑啊？或是太松啊？就是会去担心这种 担心这种很细微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先放掉，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不是重点，就是我觉得你只要有一个排一个大概的行程就 OK 了，就是你喜欢你擅长的大概行程。我的话就是吃饭看电影，要不然就是去看美术展，或是有时候还会甚至会去逛个公园就好，就是逛个公园聊天，因为重点不在于那个行程多棒。就我前面刚刚讲行程就是你大概你喜欢就好，但就是重点在你这个人，所以你安排了一个行程，那再来就是临机应变。就我会觉得只要一个固定行程时候他愿意跟你这个人出来约会，因为他是因为你这个人出来嘛，那出来约会他就是想要了解你这个人，那过程中呢其实就是你要让自己是够放松的，就是放松的状态，然后不要想说哦，天气下雨了啊，很糟糕，所以就开始觉得对方可能会搞砸这个约会啊，或是什么你原本排的行程，结果那个店刚好没开，或是什么你就觉得啊完了，其实都有机会变通的，就是不要因为计划被打乱了，然后你就哦完了怎么办？这约会怎么样？没有，其实我的经验啦，不会因为这样女生不喜欢你啊，而是当你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还是很坦然的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很大方的带领对方，就说哦，这没什么，那我们去什么地方吧？或是哦，那我知道有什么店好像也不错，那不然我们改成那个地方，就是直接就一个转换，那代表就是你是蛮有及时反应的，那个速度敏锐度是很快的，你不会因为这样就才没制止哦，对不起，我这样是不是让你不开心了？哦，这样不好吗？怎么的？就你只要这样的话，那你那个约会应该后续就会蛮不 OK 的，所以我觉得你一个是安排自己可能比较喜欢或是比较熟悉的，的约会行程，也许是你常去吃的店，也许是你常看的美术展的地方，或是也许是你朋友常会跟你一起做的活动都可以，或是去玩桌游也行，就是去唱歌也可以，反正就是去想你哪一个是你擅长你喜欢的，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去过度的注重那些细节，我觉得不需要。那当然穿着的部分那些我应该也不用特别说嘛，就是穿你最帅的衣服吧，就是穿你然后打扮要干干净净的，然后头发要抓，这应该不用特别讲，这应该是基本常识，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约会的过程中，我觉得放松啦，然后聊什么其实也不是重点，就你可能会觉得哦，我约会我应该要跟他聊到什么很深层的东西，或是一定要聊到什么很价值观的东西，或是一定要聊到对方要开始跟你讲他很内心脆弱的一面，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好不好？你就是让自己够放松就好，当你够放松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聊出很多东西，有时候那些东西不是刻意呈现出来，他开始跟你分享他很脆弱的东西，或是他跟你互动很有趣，所以你们两个产生一种好像只有那个当下是你看到他的眼睛的世界，他看到你的眼睛的世界，那种感觉的东西，他不是刻意操弄出来的，他是在你很放松，然后你很真的对方很好奇，然后你们两个人在互动上你才能感觉到的东西。但是你不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封闭掉那些东西，因为你不够放松的时候，你会注意在自己的情绪，你自己、哦、我现在很紧张怎么办，我现在讲的不好怎么办，我今天穿着没扎衣服怎么办，或是哦他妈下雨糟糕了怎么办，你关注点就不会放在他的身上。当你够放松的时候，你就可以关注到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关注到对方的情绪，所以放松这件事是基本一定要做的，就你约会中要注重的事情，就我觉得啦，就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在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临机反应的。那行程上我会觉得第一个，你可能刚见面的时候，他大部分情况啦，女生应该都是坐车来的啦，很多应该都是坐车来的。你可以先去我不知道你那个对象会是什么样的方式认识的，假如他是一个网友的话，你可以说诶，那你怎么来的，你来的过程中很久吗？就是那种很官方客套的说话。但你在讲的过程中呢，你可以，我个人啊，我都会把距离拉近一点，就是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聊天也许是距离这么的远，我们可能距离有一段距离大概50公分之类的，但是 因为我们是在约会了，那他也是因为我这个人出来，那我在聊天过程中，我就会去拉近看看，我去看他的反应，他的反应是退还是靠近。那你假如是很紧张的状态呢，你自己不是够放松的状态呢，你很难去做出很自然的这样聊天，你可能就是哦很紧张，我现在要去拉近讲话，那我要说什么呢？时候你就会卡在那边，时候你硬要拉近，就会显得很诡异。所以我就说放松是最基本的，你先让自己是够放松，时候你在讲话过程中把身体，时候可能头慢慢的过去讲话，靠过去一点点，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只要退开一点点，或是没有动，但是他的表情有点诧异，那其实就代表，他也许是比较拘谨的，他不是很快就可以跟你拉近距离的对象，那你可能要再聊多一点。那我刚刚不是说一开始要先官方的聊一些很平常的东西吗？可能就是哦，那你怎么来的啊？你搭多久啊？那之后就说，那你怎么会想要来这个活动？然后他总不会说因为你嘛，他可能就会说他的想法，所以你再从中去找到一些关键字去延伸，其实就是天花乱坠乱聊就对了。那聊的过程中，其实我会觉得重点在第一个自己够放松，第二个就是要一直观察对方的反应有没有在做变化，他的反应是慢慢的越来越热，还是越来越冷？他的肢体反应是越来越拘谨，还是越来越放松？这些都是我觉得约会上一定得注意的。大概每次聊天几句话都可以观察到，因为你聊天过程中你都会去看对方的表情嘛，看对方的眼神嘛。那我不知道你们约会怎么聊的，但我约会的话，我一定会去看对方表情、眼神，还有他的肢体反应。所以当他开始出现有点拘谨的感觉，或是讲话开始有点放空的感觉，那就代表我现在讲的东西可能不有趣，或是我现在带的方向不太对，那可能就要去调一下。也许是我现在讲的东西对他来说，他听不太懂，他可能觉得有点无聊。那假如这时候再自顾自的讲的话，那可能后面只会越来越干，所以可能就会讲一半，就说：“我看你眼神好像在放空，你是不是不想要聊这个话题啊？被我发现了哈，什么之类的，就可能转一下。他可能会说哪有，或者他可能会说。”没有啊，我很想听，我说屁然后我们聊别的好了，就看自己怎么带，就是打圆场或是带领的责任，其实都在你身上，所以不用去想说一定要怎么讲，就不用去想说你不能带领还是什么的，就是其实带领的责任都一定是你去做的，你在聊天的过程中，你都还是去观察他的反应的。那你没在观察的，一直自顾自的说的话，那其实就是在自爽。那约会上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事嘛，所以我刚刚讲啊，前面第一个放松，第二个观察他的反应，然后随时一直都在做调整。那这样子来回，也许两三个小时吧，就是一个局啊，你可能是约吃饭，我觉得他们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那再来就可能会变去逛街啊，或是也许去看电影。那看电影的过程中，我觉得看电影前呢，我个人会在聊天就去测那个距离，他只要可以拉很近，甚至肩靠肩，或是可以牵手。那电影的时候，其实手就一定可以牵嘛。那只要是肩靠肩，那电影也可能可以牵手。反正你看看电影的时候也是可以去做一些行为，但不要随便的去做摸敏感部位什么的。就是有些人很急，他可能就直接去摸，但我觉得先不要，就是这个东西。先不要做，然后就先至少能做到牵手，其实就很不错。反正就是你在过程中肢体接触都是还是得推的，那就是边聊天边推。那只要他没有放松的状态，他原本会有说有笑，开始不会有说有笑，那就不要乱推。那代表可能这个点就可能不行了，可能肩靠肩就不行了，可能空间拉近就不行了。那你这是自己要随时观察的。先喝一下水啊。好，那还有什么嘞？我想想，然后约会一两个小时。好，那这我们通常会一个行程跑完啦，那可能就会开始走续拖行程。假设我们约七点约会，或是八点约会，七八点约会，我们约会完可能九点十点。那我刚刚讲的那种东西，你有注意的话啊，你本身约会这件事情，又是他是因为你这个人出来约会的，就是你是把意图加进去，他 跟你约会的啊，你放松啊，你去做推进之后，你也有去观察他的反应，所以他感觉不行，你也没有硬推，那你之后再慢慢拉伸，他有慢慢再拉起来那个热度，那其实一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你们聊什么都可以很顺，通常这样的状态，你当然你要够放松啊，但延伸话题的能力或是怎么样让自己讲话有趣。这东西又是另外一个课题，所以这讲不完，这就你觉得你现阶段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只是我就说这些东西是要约会一定要得观察的。那一个行程跑完，我们要续拖嘛？那续拖的话，你就看你要怎么做。我个人呢，我可能会续拖去公园走走，蛮多情况会是公园走走，或是去看夜景。或是去吃宵夜啊，假如那个活动不是吃东西的话，原本行程不是吃东西的话，但只是带到公园走走，或是去看夜景的几率蛮大的啊。就我的经验，我的做法，我的流程啊，你不一定要照我的流程。那我的流程比较续通会偏这样，那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聊天更多一点。那可能吃饭的过程中，其实你没办法做什么肢体接触，因为你在吃饭的过程中，可能是面对面聊天，或是当然情况很多都是面对面做的啦，那就是不停的去分享自己的观点，那看他的反应去做调整，就是聊一些你的价值观的东西，他的价值观的东西，但不要那边一问一答，就是他讲什么。你去分享相关的故事，可能他说，他怎么样子来这场约会，他做可能做捷运，他说哦，你知道我上次做捷运，我遇到一个怪人，他超怪的，他一直看着我，结果看怎样怎样怎样，反正就乱掰啊。就是你去分享相关的东西，之后他只要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他可能也会分享自己相关兴趣相关的东西。那每个话题大概跑个一两分钟，其实那个很快。你很快就可以聊起来，但你要敢分享。很多人聊不起来是第一个是不敢分享，觉得好像讲什么就会让对方对自己观感变差。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你的情绪你让自己不够放松啦，所以你的脑袋没办法有东西你就丢出去，你就没办法很容易脑袋一片空白啊，因为你的情绪一直在纠结嘛。所以这也是练习量的问题啊。那我刚刚说什么？一个行程跑完之后，我们续拖。那续拖到公园，或是看夜景。其实看夜景的话，你是去那种比较多人约会的夜景区的话，或是那个地方很美的话，其实那个是蛮有机会有加分作用的。或是公园四下没什么人的地方，其实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推进的动作。就是假如原本只是逛街嘛，那也许你能做的推进，也许就是手牵手。顶多到手牵手或是肩靠肩，但是我们到可能公园的环境或是夜景或是比较没人的风景区之类的，那我的经验呢，就是因为周遭人不多甚至没有人，那其实聊聊的过程中你就会，我个人啊，就会在慢慢的越来越靠近，他都没有闪，那我就会说我这么靠近你不会觉得很怪吗？就是可能会就是有点乱讲话的感觉，那他可能就说不会啊，说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你会去观察那个反应，他的眼睛那个瞳孔啊，有没有就是有点皱眉呢，还是很享受其中？那假如我感觉是很享受其中，那我就会再去做更突破的行为，说那你闭上眼睛，或是公园走路聊天聊到一半，我觉得他很享受我们彼此这样互动，那我就说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转一圈之类的，就或是边抱边走路，反正就会做一些，他可能会没意料到的行为，但我知道我做这个行为，他一定可以接受。就是从反应互动上，我刚刚讲，就是我们在做不管怎么样的聊，你都要去观看他的反应，目前是接受还不能接受的，你不能只自顾自的聊，就约会过程中就是一直去。出招观察他的回馈时候再调整，再出招再观察再调整，我个人的体悟是这样，所以你在约会的过程中你已经他愿意跟你续拖了，原本的行程已经跑完，可能是吃饭啊，可能是看美术展，可能是不管你怎样的约会啊，反正那个行程已经跑完了，然后他愿意续拖，其实对自己就是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好感，或是他觉得还不错，想要多了解， 那其实就可以再加大一点力度啊。但随时中间可能会他不要，或是他觉得很怪，或是他觉得不舒服，你观察到了，那你就要填立刻打住。就是我会觉得要有耐心啦，就是在约会中不要为了自爽啊，就是我们当然都想要可能到亲亲或是打炮，但是不要为了自爽就硬干上去，因为你硬干上去通常就是爆掉，大部分情况就是当然有些人会得逞，但大部分情况就是爆掉。我觉得就是要有点耐心，那他愿意跟你续拖了，那其实我会觉得只要在跑流程上他可以亲了，就是可以亲，可以继续互动。那我下一个想法就会是，可能带回家，我要怎么样带回家，或是我要怎么样带到旅馆啊？大部分情况，我年轻的状态的时候都是带回家，因为我很穷，所以开房间我没有钱开房间，就是有钱啦，但就是舍不得花那个钱啦，所以我就会去，可能就是做是带回家的行为。那可能会到亲的时候，或是抱抱抱很紧的时候，那我就会去想怎么样去转到带回家这件事情。那所以可能会在公园的状态下，你就会去聊，不会特别去聊性，但可能会聊到更深层的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你知道我以前啊，其实看到女生是超会害怕的，或是我以前可能被霸凌过，或是什么什么的，就会讲一些就是当下那个感觉想讲的比较内心的话语。啊，当然他不是一个操弄，他不是一个特别要讲这个女生就会更爱自己，而是在那个氛围上，以那个点上，就会想要去分享这些东西。那当分享这东西的时候，对方可能也会去分享相关的比较深层的东西，那你们的关系紧密度可能就会更连结。我突然觉得好热，我脱一下毛毛好了。有点热，好，反正就是我会觉得啦，假如你在约会过程中呢，你已经可以续拖了，那其实也是代表对方可以接受了，可以接受你想要花更多一点时间跟了解，那你就不要去害怕推进。那很多人呢，他在约会或者是也没有可能没有，反正就是你在推进都不知道在怕啥小啊。当然我年轻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我可能也不敢牵手，然后我可能会盯很久，然后盯到甚至对方就不要了，所以就是这可能也是需要练习啊。虽然我这样讲的，它好像是一个很顺的流程，但是也不是说你能做到就能做到，因为光是要让自己在约会过程中是都够放松的，对方是自己的菜，自己也蛮喜欢的，但你要让自己一直是放松的状态，甚至要有说有笑，这其实就会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另外一个情况会是你够放松，有说有笑，你又要同时去做推进，之后要去做观察，这也会有一定的难度，就是你光是放松就不好做了，之后你要去观察啊，你观察也可能会观察错，所以就是虽然讲的很简单啦，但其实约会上我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你要注意的，反而是行程上不用太 care， 或是什么，甚至有人会带个见面礼啊，小礼物啊，我觉得不需要，这完全是一个多此一举啊，真的是不需要。就是我的经验啦，我完全没有在做这些事，因为可能我也很穷啦，所以我没有做这些行为，最终还是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你不需要去带什么见面礼啊，或是写感谢信啊，好像他妈对方跟你约会你要感谢他一样，不需要啊，这些都是多此一举。然后我刚刚有说什么穿你最帅的服装嘛什么的，我觉得不需要去穿到那种，妈的，你好像要结婚一样，你知道，就是穿着像西装笔挺的，我会觉得蛮，我觉得蛮恼的啦，不需要这样，因为这样好像你妈在相亲，你知道，就是其实就放松，穿一个休闲帅帅的就好，休闲好看的，我觉得就 OK 了，就是它是有一个 style 的，而不是。妈打领带，然后西装笔挺，然后好像要他妈谈合约一样，这样女生压力可能也会蛮大的。就我觉得啊，穿着上那、这些也是要注意。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有学生有讲过类似，反正就是永远要记得准备套子啊。就是你很多，就算你觉得这对象可能没办法第一次约会就打炮， 但是你都还是得准备套子，因为当你没有套子的时候，你可能有机会打炮，但你没办法打，你要特地去买，买回来可能感觉都没了，好不好？就是准备套子是非常基本的，就算你觉得你没有机会打到，因为像我有个学生，他就说他觉得不可能打炮，所以他就那一天他有自己先打个手枪再去约会，而且那天他有机会打炮了，所以他软掉，然后第二次好像过没几天又有一个新的对象约会，他又是他妈很爱打手枪，又先打手枪，然后直到那一次约会后面又可以打炮，然后他又软掉，两次都软掉，他妈超智障了，所以我觉得你干嘛约会前要打手枪，反正就是准备套子啊。说啊，对，就不要乱打手枪啦，啊，约会前不要乱打手枪，因为你哪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嘞，对不对？就算我懂很多，我可能转化到发生关系的几率蛮高的，但也会有不成功的嘛。但就是随时怎么讲，准备好自己嘛，就是该准备的基本上都要准备好。所以约会怎么约呢？我觉得第一个啊，是把意图加进去的邀约对方约会啊，对方 OK， 那就不错。然后第二个是约会过程中你要让自己够放松啊，你不够放松的话，那就是多练习搭讪，可以练到这些，搭讪可以练到啦，那大量的约会经验也可以让你很容易就放松下来，你不会太紧张。然后再来就是一直要去观察啊，每次在也不是每次啊，你在约会的过程中聊天，每几分钟你要去看他反应。你在推进的时候，你要看他反应，然后再去做调整，这是绝对得注意的啊！你只要你约会过程中只有聊天，你都没有去做推，那也许约个几次，这关系可能就没了。除非对方超级爱你，不然的话，你一直不去做推进的话，他是很难产生出什么化学变化的啦。在我的经验里面，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什么你是很绅士啊。有些女生可能会说，男生就你这样子是耳男啊，你这样乱碰女生啊。其实我在碰之前呢，或是在互动上，都会观察她的表情反应和肢体语言。那我感觉这是 OK 的，我才会去碰。我全从来也不是从头到尾，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强碰，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不懂。那到后面，其实女生就是也是希望自己碰她，那干嘛不碰？所以你还是得去做碰的动作，但是要观察。那这也是要慢慢累积经验，就是你在约会过程中这些是得做的。然后之后续团呢，我觉得也不用先去想你续团要干嘛，其实就随便想一下就好。就是我觉得续团呢，就是让自己可以跟对方有更多交流时间，也许是公园走走，也许是去比较有情调的酒吧或者是什么也可以。反正就看你想要怎么样去带，反正就是让你们两个人可以在更多点相处时间啊，你去做肢体接触的推进也比较好去做的。续团可以这样子，因为当对方也愿意跟你续团，那其实他就是他希望你在展现更多的自己嘛，那你就不要浪费这个机会。那当续团完呢，续团可能你原本约会行程也许一两个小时结束了，然后一两个小时结束后，那在续团可能又一两个小时结束，那其实四个小时了。那通常这个情况呢，就会蛮累的嘛。那我的流程呢，就是，你要不要来我家，可能看个电影，或是来我家休息，或是来我家看我的装潢啊，或是反正就找个屁理由，问他要不要来自己家里。啊，假如对方 OK， 那其实就有机会打炮，也不是说一定能打炮，但就是大概70-80%就是能打炮了。或是来我家看猫啊，来我家看狗啊，随便你怎么掰，就看你怎么样去讲你家多有趣，或是你觉得你想要分享什么，或是之类的啊，但就看你想怎么讲啊。但你不要在那边说要不要来我家打炮，你讲这句话通常就是就是扫兴啊，就是我会觉得呢，可能对方也想你跟他打炮，但是呢。我会觉得，假如你直接跟对方说你要不要来我家打炮，那其实你就是把决定权丢给对方，就是让对方就是承认自己就是我只想跟你打炮，所以才去你家。那其实我会觉得这变相的就是不给女生面子，就是虽然可能他也这样想啊，虽然但他不会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不会也不是不会容许，但就是通常不喜欢女生直接很坦荡荡的表示。我想跟这男的打炮，就是女生自己会这样想，就所以我会觉得自己你就 找个屁理由，因为他也跟你虚脱了嘛，他也跟你牵手亲亲了嘛，那找个屁理由说哦，我想回家洗澡也可以，就是看看你想怎么掰，就依照你当下想怎么讲，或是哎，我想回家睡觉，或是什么什么的。那他假如说哎，我想回家睡觉，其实也不一定会跟啦，但可能哎，你要来我家看猫啊，你要来我家晃一下，要不我做咖啡给你喝啊，什么什么的。他只要说 OK， 那就 OK， 或者哎，我记得有一道宵夜做起来蛮好吃的，要不要来我家吃啊之类的，嗯，就是或者我下面给你吃啊，我下面啊、嗯，就是你知道下面条给你吃啊什么的，就是看你想怎么讲。就假如他 OK 了，那其实呢，那个约会你要到冲到底几率就很大。那只是呢，还是有 10% 的几率，或是 20% 的几率，不一定。什么叫不一定呢？因为我的经验呢，我有遇过那种，就是带回家啦，之后已经要脱衣服了，他突然哭了，之后就说什么，为什么男生都这样对他？因为他其实蛮主动的，我记得我都还没有去做推进，他自己就推过来，就自己就勾我手了，然后就当然就吃嘛，但就是我就把他衣服穿上，我就说啊，那啊你的做法呢，很容易让男生误会啊，什么什么的，就开始开导他，或是。到家里开始变拘谨的，就是原本哎、欸、还可以亲，哎、欸、奇怪到家里你要靠近他就闪开，或是反正就是一样嘛。我们随时还是得打卡啦，就是你还是要去观察，当你在做推，他就是很卡；你在做靠近，他就是一直闪，那就是不要了，就是不要硬推，想说哦干你都来我家了，那一定得做啊，就是没有一定。就是你随时就是还是得，真的不行就是要打在那边，就是停住，就是安全的送对方回家。我个人是这样，所以哎、欸，我还没有遇到那种越想越不对，或是还没遇到那种事后他妈告我性侵的。就我的经验几百个吧，就是我也不知道几百个，反正就是有几百个，我还没遇过这种，所以可能是因为我都没有去硬干对方吧，就是都会。尊重对方的反应啊，对方不要，真的不要，那就算了。但是能推到底，就是尽量推到底。所以，当你可以已经可以带回家了，那你就是得，还是得做推进啊。就是可能啊，至于详细带回家要怎么推呢？啊，这你自己去想办法吧。这我在讲的话就有点太细了，有点怪怪的。当然就是。假如你可以带回家，其实就可以准备好了。只是当对方还是一直拒绝呢，那我会觉得就是停在那边，就算了，好吧？就可能就下一次，就是永远都是哇，我们很想爽，但其实还是要双赢，就对方要接受，对方要怎么讲？对方也要尊重对方的感受啦，不要硬干啦，好不好？就不要兽性大发啦，虽然兽性大发几率是蛮大的。好，那哎、欸、还有什么？准备套子嘛？啊，套子得准备啊、哦，一定得准备，因为很多情况呢，你没带套子就干不到了，所以你能准备套子尽量准备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还有什么？差不多这样了。所以还有就是。你在约会的过程中啊，你已经那个行程跑完了，然后对方可能也没有续拖啊。那其实也不代表那个约会就不好，好吧？就是可能你要去做推进，然后对方都不接球，但是还是可以跟你聊得很开心啊，就一样有说有笑。但是你可能要牵手啊，不给牵，就是把你手拍掉，但你还是继续可以有说有笑。那不代表这关系不 OK 哦，你可能下次还是可以约出来。但你还是得要继续推，就是怎么讲，你因为你会希望这个关系是可以成为交往的关系嘛，而不是永远都只是朋友嘛，所以你还是得继续推嘛。那除非他直接就说我不喜欢你，或者是我不希望你这样做啊，那就算了，那就不要继续做。可是大部分情况呢，假如他拒绝你的牵手，他拒绝你的亲亲，但是他还是可以跟你继续约会。可以跟你继续有说有笑，聊得很开心，所以我们觉得双方都很了解彼此。那也许是他对于肢体接触这一块呢，他是比较不能一次进太多的，或是他的观念是要男朋友才能做的。
那你也可以尊重这样的反应。那就是假如你真的喜欢这对象，那一样要推，但就是推的力道不用那么大，然后一样去继续的聊天。可能几次约会中，几次约会后，你还是怎么讲？对方慢慢的觉得 OK 了，然后甚至在暗示你了，你也 get 到了。我觉得要交往几率也是蛮大的，只是我觉得要推进是基本男生得做的啦，而不是完全不推。就是 OK 好，有点累，哇，不小心讲有点多。哦，还有什么要讲呢？应该差不多了吧，应该差不多这样了吧。好 ，OK，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喝一下水。我看看大家说什么。想问贝勒叔大大要筛选出适合长期交往的女生，以及贝大的自己的标准。选出适合长期交往的女生吗？选出适合长期交往的女生，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要够独立吧，就是她不会发大小姐脾气啊，不会任性，不会情绪化，就是一个情绪来，他妈的，她觉得她讲的都对的，我觉得这是基本得筛掉的。假如是这样的人啊，就你不用去奢望这种人长期交往是会是多棒的啦。然后第二个就是会尊重你吧，就尊重你的选择，就是就算你做的选择不是世俗人能接受的，但是他尊重你的想法，就是他可能不认同，但他尊重，就是之类的。然后会冷静的沟通，我觉得这些都是蛮重要的啦。然后不要低自尊的人，就是低自尊是什么样的？可能会情绪勒索你啊，可能会。可能会一直比较吧，就是也许你那时候他是爱你的状态，所以他就会借由可能讲一些比较的话，就是可能说他比你的前女友棒，或者是他比任何女生对你好还要好，或者是什么，当下你可能会觉得很棒，因为他是爱你的，但之后假如真的交往了，他有这样的模式的思考逻辑的话，他也会拿你在跟别人比较，他也许还是爱你，但他会拿你跟别人比较，或是会拿各种情况来比较，因为他的思考逻辑就是比较出来的，那其实就会蛮容易，这关系就会蛮辛苦的啦，所以我觉得呀，就是这样。那当然什么做爱啊那种，我觉得其实做爱呢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到能他有到平均值就 OK 了，就我之后的经验会觉得，一个性爱真的非常厉害的女生，我个性要好的还真的不好找。就我的经验，我经验真的蛮多的，但就是你要一个人女生，她性爱超屌啊，个性三观又很不错，很健康，人很好，然后是善良的，然后对，再来就是善良的品质啦，就是一个人要善良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基本上就是一定要善良。那可是性爱也是蛮重要的，但我会觉得呢，就是只要对方他三观我刚刚讲的都有 OK， 所以他就是善良的，三观是正的，所以可以有独立的能力，他不会需要他妈靠你一直给他钱啊啥小的，所以他也尊重你很多选择，他是。也有自我价值感的人，就是他会去追求自己可能喜欢的事情，但愿意分一些时间我们来经营关系。我觉得这样对象就很棒。那在性方面，其实有到平均值就 OK。为什么有到平均值就 OK？ 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在跟他交往越久，你们一定会一直做爱嘛？那你们会越来越了解彼此喜欢什么。那当他也投资很大程度在这个关系，你们会找到彼此更喜欢的东西。更喜欢的性爱相处模式，那其实很容易，也不是很容易啊，就会慢慢的，也许就会比你遇到那个超级高手的性爱辣妹来得好。我的经验，我的体悟是这样了。那当然，这体悟也是真的要交往好一阵子才能感受到，不然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会一直想要找很会做爱的辣妹做爱。就是这个好正哦，做起来好爽哦，很想一直做，就是你知道，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会这样，所以 ，yeah， 我觉得标准吧。然后长期交往，长期交往三观正的女生吧，就是道德观很，也不要说道德观很强，那就是善良的人啊。我觉得，一个善良的人，你要说善良的时候全部都适合自己，也不一定找得到啦。然后再来就是长期交往，也不取决于只有这个女生嘛，就是你自己本身也要努力啊。就是当你在交往，她也许真的很棒，然后你们什么方面都很合，但是你没办法让自己够有价值，就是够有价值到她会愿意一直待在你身边，那也你可能就是工作做的543，然后讲话也他妈常常那边让人家对方很生气，那对方假如再好也可能会离开嘛，所以你自己本身也得努力，所以呀。Yeah,觉得就是相两个都会影响啊，好吧？有吃小蜜蜂素食吗？有吃我觉得不好吃，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吉祥物有点丑。你知道我女友特地说要吃，怎么要吃麦当劳？特地去吃，真的不怎么样。好小，他的好小，我觉得很好笑。女友闷骚，没错啦。如果说我不小心跟喜欢的人聊起他喜欢的人怎么办？不能怎么办啊，就聊嘛。可以搭 Grabber 上台湾的 Uber 超便宜。哦，我有看，只是那个好像在台湾就要先注册，所以我们最后就没有搭。有人抖内，我来看一下抖内是什么。哦，你抖两次哦。哦，谢谢。前阵子在这样伟明抖内，感谢抖内。前阵子在网络上认识了对方，他那时候非常低潮，一开始只是互相关心，后来变成无话不谈。他很喜欢撩我，每天宝宝抱抱亲亲的，甚至还有很多性暗示的开玩笑。他会秒回讯息，会主动报备行程，还有关注我的情绪。我说过的话他也都会记得，像是有个人陪伴在身边的感觉。于是我邀约他吃饭，他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说他变很胖，怕我见到本人会幻灭。感觉他对现实的生活不满意，没自信。OK。过了几天，我有尝试找他聊天，他也爱回不回。找他玩游戏，他会答应，不过通话很冷淡。后来也都没有主动找他。过了几天，反而他自己主动找我玩游戏。虽然现在没聊天，但都会主动找我玩游戏，通话很轻松，会开玩笑，也会分享日常，只是少了那些骚言骚语。不过他现在也不演了。有事通话咬着牙线，说自己在剔牙，甚至透露自己一直都有抽烟的习惯，相处轻松自在到我面前形象都不用顾。想请问是收获闺蜜一枚吗？想请问贝大的想法与建议，谢谢。哇，你抖内我300块，但是你的问题，我可能一下就回完了，好像有点尴尬。我应该老实回答吗？还是硬要掰多一点的语句，让你觉得花这300块是值得的？我直接讲我观点啊，我也不用掰啊。反正我会觉得呢，你面都没见到嘛，那骚言骚语可能就是网络上的干话。我觉得确实啊，他说可能见面就换面也是有可能嘛，你可能见面就不会想要跟他见第二次面。那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他啦，但我会觉得。网络上呢，假如完全没有见过面，真的不用去内部投资太多，因为你内部投资很多，实际上见面你可能就真的就幻灭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连面都不愿意见，那其实讲这些话也真的就是干话，要不就是他很无聊，啊，不然就是他就只是想要跟人家聊一下骚嘛，就是有些人就喜欢聊一些色色的东西，那当然男生就喜欢听嘛，所以你可能就蛮喜欢的嘛。但我会觉得，你就把这个东西想象成一个虚幻的东西，它不真实，好不好？就是呀， yeah, 所以我觉得，假如你，你很纠结的话，那是蛮尴尬的啦。因为就只是网络嘛，网络聊天嘛，网络的人有些人讲话就很凶嘛，但他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凶嘛？对不对？酸民很凶嘛，现实生活中可能就是一个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对？你懂吗？就是你根本不用去 care 这些骚言骚语，他可能跟你骚言骚语，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大叔，我也不知道是怎样，可能吧，所以我觉得不用太纠结啦。但
你花这300块啊，我觉得替你感到不值的，因为你的问题真的是几句话就可以回完了。就是没有见面前内部投资不用太多啦，那见面后真的见面本人是这样子啊，互动聊天不错，那再去慢慢的思考怎么样去吸引对方嘛，好不好？要不然每个网络聊天都要内部投资那么大，那真的你会让自己很累啊，我觉得会让自己很累。哎，中间这个也是你抖的、哦，哇！所以你花了375。好，那我再看一下。隔天之后，他再也没有稍言稍语。我问了他，才说他觉得不应该这样，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跟他表达，我喜欢这种互动模式，也想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但他看起来很逃避，过了很久才回复。他觉得很抱歉，自己都照顾不好了，不想再照顾其他人。毕竟他没有想要进入一段关系。那对啊，那就这样，你就当做干话吧。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当做一个干话、欸，因为啊没有错啊，就没有见面前真的是不用去投资那么多，就是真的就是浪费时间。我觉得真的有见面啊，真的感觉不错，那再说啊，没有见面就那那，哼哼，但是说女生会建议男生。脸上有坑坑巴巴的吗？尤其在外约会的时候，嗯，会啊，会啊。女生都也不要说女生啦，人都会建议吧。就是坑坑巴巴，我不知道你说多坑坑巴巴啦，但就是长相这东西，人都会建议啦，只是多和少啦。所以你的长相假如不优秀，那你其他地方又不优秀嘛？对不对？就是你可能聊天可以让对方很开心嘛，或是你的社经地位很不错嘛，这些都会影响啊。所以，不用去纠结，假如是就坑坑巴巴，你也可以去医美嘛，就修复自己的坑坑巴巴。假如你真的很在乎的话，假如它是不可逆的，然后它没办法救的话，那就是把自己各方面都提升嘛。我觉得一直纠结自己认为的缺项是一个。它就是存在在那边的，你去纠结也没用，那不如去提升自己其他地方，因为吸引异性的管道，它不会只有一项，不会只有一个外在才能拔到妹。就我的体验啊，我觉得不会只有因为你帅所以拔到妹，因为你有钱所以拔到妹，它是一个整体的，就是你看你帅你要帅到多帅，你有钱你要有钱到多有钱才拔到妹，它没有一定嘛，对不对？一个人一个月可能10万你就觉得很有钱，一个人一个月10亿他很有钱，那么他都是有钱啊，那个东西是不错的，对不对？我觉得还是看整体感啦、啊、就不用太纠结那种单方面向的，那一直纠结这个也没屁用啊。感谢贝尔叔在 Podcast 有很多感情问题可以听，可以了解我在感情方面心态上改变很多，我哟，所以这是 Podcast 的听众吗？很难得遇到 Podcast 的听众，不管是搭讪或是网络交友，让我拥有更多选择，也遇到一个很好的女友。哦哟，恭喜耶！感谢贝尔叔分享的感情经验与心态上建议。哇，恭喜恭喜恭喜交到女友！哇，特地来讲，真的不错，真的恭喜。等一下是不是又有人抖内啊？哎呦，有哎！哇，谢谢汉堡抖内330，感谢感谢。贝达新年快乐！我12月初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了一个妹子，在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每天都有在聊，平安夜跟跨年也都约得出来。平安夜那一次，圣诞节有推进到牵手，人群多人群少都有。跨年那一次反而就有点在闪。后来我们有聊到第一次约会没有闪，是觉得当下感觉对了。虽然第一次约会有点突破，但第二次有闪的情况下，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推进关系，说要送她回家也被婉拒。最近有开始聊到心事，他说他比较慢熟，可以请贝卡贝大给一点建议吗？第一次牵手 OK， 第二次再闪。我觉得不用太纠结他牵手再闪。那他说他慢熟，他也许是可能在考虑吧 ，maybe 在考虑。所以我不知道他对于肢体接触的接受程度在哪，但是你第三次一样可以推，但就是。一样就我前面有讲嘛，观察反应那些，你一定得还是得做啦，但就是推的过程中呢，你不要硬推啊。那这种假如你牵手还是被闪，那就算，那就那天约会
就主打在聊天就好，就是主要在彼此在更了解彼此。那聊天的时候，他其实应该也知道你喜欢他啦，那他应该多少也对你也有感觉啦。所以你说什么被玩具啊，什么开始聊心事啊，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有别的对象出现了，所以他在犹豫。那这时候呢，你假如是非常的强逼对方确认关系，那可能会弄爆。所以我会觉得啊、推是一定还是得推的。我前面有讲为什么约会一定得推嘛，因为它会产生化学变化。就是我会觉得推是一定得推，但就是假如推他还在闪，那你就是在第三次约会的时候，可能去一些你们可以一起体验的活动吧，可能是一起去做，那叫什么？一起去做蛋糕啊，或者一起去做陶艺，或者一起去。可以一起完成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去做那种彼此之间可以一起互动的活动。所以在这过程中一样去聊天，之后去聊可能相关的东西吧，就是你们的感情观啊什么的。但不要去确认关系，就是不要再强逼对方，为什么你要闪，你为什么你要闪我的牵手，这些东西是不用去讲的。这些东西很容易会产生压力，那你就去这样子去方式去推推看，去做做看，哎，你看他的反应是什么？我是觉得，也许他真的，假如他真的是慢熟的人啊，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这样。不然就是你在约会过程中，你第一次可能表现很不错，啊，你第二次的时候可能太急迫了，让他有压力了，也有可能。所以就不知道是哪一种，但就是可以思考一下。哦，哎，我想讲有点久了。看一下啊，想请问如何温和的推进表达意图，肢体与言语升级啊？温和就是空间啊，你先空间而已啊。我们在推进的时候不会一下就直接亲啦，不会一下就直接勾手搂搂抱抱，不会，一定是先空间啊，空间没有散再去慢慢推啊。那你说什么言语升级？言语也没什么好升级的啊，言语就是一直聊天啊。就我现在讲到现在一个小时多了，我有在他妈特地要讲什么吗？也没有啊，反正就是脑袋有什么相关的东西，他在丢东西的时候一定有相关的语句嘛，再从延伸就好了嘛。他也不用特地的什么言语升级，你就只是说聊色嘛，还是这样，就不需要啊。约会的话是直接坐到旁边还是先坐到对面，这没差啦，你看你想怎么做都可以。贝大你好，约了结果被对方反问为什么会约我，你就说想约你啊就好啦。这几个月认识一个三十几岁的姐姐，我们约会好几次了，每次聊天互动都很融洽，牵手拥抱都有了，但最近从旁人得知她有男友了，虽然还没证实，还没有任何迹象，我后来只有问他单身多久了，但被回避了，还是会限动回复，聊天也都还有，虽然频率降低了，想请问下一步如何？如果是你，该如何做？还是只能放掉也不去确认？你牵手拥抱都有，我就继续约会啊，继续推啊，推到打炮啊。我是这样啦，看你怎么做，你可以想一下。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你有男朋友，我也不 care 啊。我是这样啦，那就看你怎么做。把意图抛出来互动具体是怎么样？生活圈正常互动，生活圈哦，第一个你要先想，你生活圈互动就是会影响你的生活，好吧？所以讲你把意图抛出来，就是你可能你周遭的人看你的眼光会不一样。所以你要先想这个风险啊，你可以承担再去做，好不好？然后第二是把意图抛出来，抛出来之前呢，你们应该会有一定的交集啊。假如是生活圈的话，你们可能是本来就是朋友嘛。那我会觉得，假如是本来就朋友的话，就是你们平常在相处的上，你就要展现自己是有吸引力的。也许是跟他聊天开玩笑的时候，他也笑得很开心，或是你在周遭朋友对你的评价是不错的，那你再去对他抛出一点意图，可能就是说，我想要去做什么，你要不要陪我去？或者我想要去什么，陪我去看？我想要去吃什么，陪我去吃？你直接丢这种邀约，你看他怎么回？ 但这会前提建立在你在你那个生活圈你多有吸引力啊。那你只要只是个屁啊，那你只要丢意图，他可能就觉得你是恶男，所以就 ，yeah。贝大，请问一下，跟一个交友软体认识的女生已经出去了两次。第一次出去的时候状态不太好，感觉自己不太自在。但是第二次，我认为自己的状态有调整回来，匮乏、尴尬的情况，我认为也有少一些。但是我们的 LINE 最近频率越来越少，也有可能是因为她最近很忙的关系。而今天我被已读了，下礼拜我们还会出去一次。请问贝大，我应该更加积极的去推进吗？还有被已读的情况，我应该继续传讯息分享自己生活吗？感谢贝大。不要出去一次，推进是一定得推嘛，我刚刚前面讲很多嘛，我们还是得推嘛，但还是要看他的回馈嘛，他回馈是不 OK 或是在闪，那就是不要硬推啊，所以就不要硬推啊。那你只要被已读一次，我觉得你只要被已读两三次，那也许这就没局了啦。但你只要可以约会那就去约会，那你说继续传讯息那就继续传啊，那才一次，他可能真的在忙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只是只有一次，我就觉得可以继续互动啊，就不用太快的打退堂鼓啊。赶到直播了 ，OK。这个这是刚留言的、哦，有刚回了。然后我在工作啊。贝大，想请问一下，一个交友软体的女生出去两次，我刚刚回过了。请问贝大，赖讯息有时候会冷淡，有时候一天回一次，但偶尔的见面会自己开话题，甚至主动引导自己接触牵手、拉手去抱她。请问贝大怎么做才能在一起？啊，一天回一次，偶尔见面，怎么做在一起？啊，抱他，你就约他到你家，你就去打炮啊！啊，打炮完就看他要不要在一起啊？怎么在一起？对方蛮主动的啊，那你就一路推到底嘛。就对方主动，我真的觉得你在卡什么，你就推到底嘛。所以至于告白的状态，我就觉得啦，大部分能打炮几乎在一起是没问题啦，蛮多情况是没问题，当然也有被拒绝的啊，只是。几率上蛮高的啦，不然至少要亲到嘛，对不对？他都那么主动了，我会觉得怎么做才能在一起，就是看你敢不敢啊。啊，你只要不敢，就是永远都在等嘛，那就等对方亲你嘛。我是觉得几率很低啦，就是 yep。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有点久了，差不多需要休息一下了。最后一个问题好了，请问贝大，我最近刚进一个公司。常跟同事新人的某位女同事一起聊天，她会主动找我聊天，而且是在公司直接走过来找我聊天，几个小时的那种，而是不用上班啊，也不建议我有肢体接触，就是如果我想要有接触时，她不会躲开。有次我受伤时，主动拿出药浴 OK 帮我处理，但是她也有男朋友了，也不愿顾及到她男朋友。有次我们聊到景点，我就跟她说下次可以一起去。她此时就说：“那她男朋友会生气。”请问这样，她只是把我当普通朋友多一点，还是我可以努力看看？你说这样是普通朋友多？啊，她说男朋友生气。她假如，我会觉得啦，假如呢，她也许可能就是大啦啦的人。所以第二个就是，她说那她男友会生气，那就代表。她有在顾虑男朋友嘛？然后一般来说，假如这个女生是有男朋友，但是她想要跟你有点什么的话，她不会提到她男朋友啦。通常情况是不会提啊，就是会一直回避掉男朋友的话题。所以呀，我会觉得你不用努力啊。当然，你还是你想要试试看，你就是你直接约她约会嘛，你看她要不要去啊？啊，要去那就有机会弄点什么。啊，只要完全就是哦，我男朋友会生气，我不能去，那就是没有嘛，对吧？就是那就是没有啊。如果说约会约得出去，有没有换到 LINE 是不是就不太重要？嗯，对啊，没有错，你可以约会，真的网络聊天不用太 care。就我觉得网络聊天，你聊再多比不上一场刺激好玩的约会。
所以就是不用太在乎这个啦。好，那哎呀，今天差不多啦，今天差不多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我们就下礼拜见啊！大家就准备要过年啦啊，大家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然后去休息，大家晚安啦，大家晚安，下礼拜见，拜拜拜拜。